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线上一起来崇拜。今天是福音主日，那福音是什么呢？有人说福音不像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变得快乐，福音也不像使坏人变成好人，福音最重要的乃是要使死人变成活人。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这么说，然而神满有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基督教福音最最重要的真理。福音是使罪人、死人变成有上帝生命、圣洁、永活的人。而当人有上帝的生命，他自然会快乐，会变好，会反映上帝的荣美。今天我们要透过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的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来认识耶稣的荣耀。当耶稣在约旦河一带传道的时候呢，他接到了好友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他的姐妹看着奄奄一息的兄弟，他们抱着最后一线的希望，就差人去通报耶稣。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及时赶来医治拉撒路。耶稣与这个家庭的关系十分亲密，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两次提到耶稣爱他们。那基于这样深厚的关系，我们就会认为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一定会立刻动身去探望他。可是耶稣他却只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然后又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那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原文，在经文的第六节前面有所以这个连接词，我们华文圣经没有把这个所以翻出来。学者 D.A. Carson 认为这个所以就说明了耶稣迟延的原因，是他对马大一家人的爱，因为爱他选择迟延。所以耶稣延迟了两天以后呢，他才召集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那门徒不明白，能睡不是很好吗？他们以为耶稣所讲的是正常的睡眠。这时耶稣才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并且说，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是要使你们相信。知道所爱的拉撒路病了，耶稣没有立刻去探望。他死了，耶稣不是悲伤，而是为门徒欢喜。那我们就要想，耶稣到底怎么了？等耶稣抵达的时候呢，那时候拉撒路他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换句话说，如果耶稣一听到消息就马上动身到伯大尼去，拉撒路他也已经死了。那时候耶稣还是可以使他复活，那为什么耶稣要延迟这两天呢？是因为反正已经来不及了，或者因为拉撒路复活是必成的事，所以耶稣就慢慢来吗？原来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对这原本属于他的身体有感情，所以会在尸体的附近徘徊，希望可以再一次回到那个身体。所以他们认为人死了还有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而苏醒过来。可是一旦过了三天，身体开始腐烂，灵魂这个时候就会离开，死亡就被判定为不可逆转的。所以拉撒路那时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他死而且死透了。所以耶稣姗姗来迟，这是为了这个无法逆转的局面。 让所有人都能够见证，是因为他，是他的大能，是发臭了，使死透了的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让人因此可以相信他。而耶稣延迟的目的是因为爱，是为了让马大姐妹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的荣耀。他们原本可能以为耶稣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有医病的能力，但是使死人复生绝对是超越马大玛利亚他们想象的空间。耶稣延迟是要开他们属灵的眼界，使他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以后当他们看到拉撒路，他们不但会有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他们更有赞叹，他们会有灵里面的赞叹，因为拉撒路成为活的招牌，闪耀基督的荣耀。这也是为何耶稣在拉撒路死的时候对门徒说，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是要使你们相信的原因。耶稣知道延迟会令他所爱的人感到失望、失落，但他的延迟绝对不是冷漠无情或者无能为力，而是为了让那些认识他、亲近他的人可以更深刻地见证他的荣耀，明白耶稣就是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你一定有为一些事情或者为一些人祷告再祷告，却迟迟都得不到主的回应的，甚至你看到情况越演越糟糕，越演越烈，甚至到无法挽回的局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也或许在我们当中正有人处在这样的光景，我们会灰心、失望、埋怨，甚至怀疑主对我们的爱。的确，上帝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每一个祈求，但是主却是为着我们最大的好处来回应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认识他是谁。他若迟延，是为了要制造一个机会、一个空间，让我们在困境中能够更完全的信靠他，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经历他。这就远比单单的为我们解除眼前的患难或马上医治我们的疾病更为重要。上帝他有长远的眼光，有时迟延他心痛着、忍着，不把我们所祷告、我们所想要的马上给我们，不马上出手帮助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基督徒迈向成熟的一个表现，是明白上帝的迟延绝对不是愚昧、错误、无能或者不在乎，我们要信靠他的智慧和良善，我们要明白这是他对我们的爱，使信他的人能够更认识他的荣耀。那当耶稣抵达伯大尼的时候呢，马大就马上出来迎接他，他带着沉痛悲伤的心情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这听起来或许有一些责备耶稣迟来的语气，但更多的是马大他的伤痛的哀叹和惋惜。马大是有信心的，因为他认定如果当时耶稣在场的话，他必定能够医好他的兄弟拉撒路。但现在一切都太迟了，他不明白原本可以阻止的悲剧，可是主耶稣为何拖延呢？那马大可能察觉这样对耶稣说话太没有礼貌，所以他就马上补充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那我们如果从这件事情后续的发展 就可以知道，其实当时马大并没有期待耶稣做些什么。还能做什么呢？人死不能复生。然而耶稣却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没有领会到耶稣是指现在就要复活，所以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接着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宣告不但包括复活和生命永生，更重要的是耶稣强调，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那对犹太人来说，耶稣这样的宣告简直是离经叛道，是大逆不道，是严重亵渎上帝的。因为耶稣，你明明是一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使死人复活和得到生命。耶稣对充满伤痛的马大讲了一段简短却震撼的道，耶稣一步一步地启示他，来认识耶稣是谁。过去他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他可能只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是把他当成是上帝的使者。但是主耶稣启示他，现在与你面对面说话的人子耶稣就是神子基督。27节就记载了马大信仰的一个转变，他回应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经文文法是用完成时态，是表示马大他完全相信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的，主耶稣乐于将真理启示给亲近他的人，他要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他，要使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信主多年了，我的信心是否成长呢？还是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已经严重的后退了呢？我想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例如现在我们大家都面对了疫情的重创，我们的生活、学业、事业，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的理想可能都陷入了困境，而这些困境就挑战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信仰的阻力。我们相信主，但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又好像失去信心，不能信靠他。这种信仰的张力其实会伴随我们一生之久。现在是疫情，以后还有更多更多其他不同的问题，这些张力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甚至痛苦，但这却是深化我们信仰的一个契机。每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交战的时刻，我们需要的是透过上帝启示的圣经和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耶稣的属性和他的作为。要把上帝的话语读进心里面，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面，而且不只是成为知识，而是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深深相信的真理。这是我们信仰和生命可以突破和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认识了上帝有多伟大，有多荣耀，你的信仰就有多坚固，生命就有多坚强。即使在患难困苦中，你也能够常常从他的临在里得到真实的安慰和力量。对伤心绝望的人来说，我们人的话语、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他最需要的是主的同在。他需要深刻的知道耶稣是主，是生命的主，他掌管一切，并且知道他的爱。只有当人被主的荣耀和爱包围的时候，才能够从深沉的痛苦中得到真实的安慰和力量，继续 他的人生。33节说，耶稣看到玛利亚在哭，和他在一起的人也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35节说，耶稣哭了。耶稣心里激动。 Dear Carson 认为比较合适的翻译应该是他就发怒。那有一些德语的，而且是多数的德语的圣经译本，都把激动翻译为发怒，然后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一定是有让他非常痛心的原因。为何耶稣愤怒，为何而哭呢？许多人会以为耶稣是因为失去拉撒路而哭，可是让我们想一想，如果几分钟之后耶稣就会叫他复活，所以如果耶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哭的话，那就很奇怪，对不对？这样的眼泪也很虚假。耶稣的哭不是因为拉撒路的死，因为他之前已经说过这件事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耶稣在走向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他想到的不单是拉撒路，他更想到所有被死亡权势的辖制的人，这就包括你跟我。他看见世人因为死亡而哭泣哀嚎，他就愤怒，情不自禁地哭了。耶稣的愤怒和哀哭是因为死亡本身。死亡是丑陋的，是残酷的，因为死亡使美丽停止，使关系终结。死亡使欢乐幸福的家庭失去笑声和圆满，这不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的本意。死亡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人犯罪的后果。正如有句话说，自作孽不可活。然而死虽是罪人应得的下场，但耶稣却为死亡带来他带给他所爱的人永无休止深沉的痛和毁灭而愤怒激动。同时他也为人不认识他，不相信他，而找不到生命的出路，找不到生活的亮光，必须继续承受死亡的威胁折磨而悲痛难过。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竟然为我们这些卑微渺小充满罪污破碎不堪的罪人而哭。然而耶稣他不但有悲痛，他更有行动。接下来在39节说，耶稣要人把封在坟墓的石头挪开。天哪，耶稣要做什么？死者的姐姐马大就马上跳出来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马大想到的看到的只有死亡腐烂发臭。我想这或许也是我们许多人在我们的人生或者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所看到的，生命充满了死亡的腐烂的臭味。但耶稣要我们有不同的看见。马大早先虽然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宣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并没有指望现在会有神迹发生。耶稣要他有另一种看见，不是看见死亡和朽烂，而是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为马大接受耶稣所说的吗？经文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认为经过耶稣重复的启示和教导，马大他相信了。要不然应该没有人可以把石头在坟墓前的石头搬走，对不对？好，现在一切准备就绪，石头也搬开了。可是耶稣在行神迹之前，他先做了一个公开的祷告。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 是为我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你差了我来。耶稣他做这样公开的祷告，是为了要帮助他的门徒，是为了要帮助玛利亚、马大和犹太人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然后耶稣大声的呼喊，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虽然手脚还缠着布，脸上还裹着巾，但拉撒路真的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徐志文牧师很有趣的说，那在这里为何耶稣不是说死人出来然后拉撒路就出来，而是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呢？这有什么不同吗？他说，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那全世界的死人都要出来了。那耶稣点名拉撒路，所以拉撒路就从死人中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耶稣只讲了一句话，就叫死了四天的人活过来，能够走出坟墓。你看到耶稣的能力吗？多么荣耀和震撼！耶稣的权柄大过死亡，阴间都要听从他的命令，把死人交出来。在死海古卷的文献里面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太人普遍相信真正的弥赛亚必然要做到四个神迹，称为弥赛亚的四个神迹。第一，要医治大麻风；第二，要驱赶哑巴聋子鬼；第三，要医好生来是瞎眼的；第四，要使死了至少三天的人复活。主耶稣透过让拉撒路复活，这个人认为不可能却眼睁睁地摆在他们面前的，让人惊叹也让人无法否认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复活与生命的主，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神子，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爱的亲友，死亡是人的仇敌，它破坏了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惧怕。死亡是可恶的，但是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感谢主，耶稣说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病的确是让拉撒路死了，但是耶稣指出这并不是终结在死亡，而是终结在拉撒路的复活。不过耶稣的说话也许语带双关的用到终结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件事的目的，也就是他最后的终结，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习惯称主行的神迹为记号，那记号本身无论是多么的灿烂夺目，无论它多么的轰轰烈烈，记号永远都不是主体和重点，而是一个指标，要指向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真理或者是一个重点。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惊天动地的伟大，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神迹是指向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这一次到犹太地区，他不但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一趟旅程也把耶稣带上了十字架。耶稣他为了世人的罪牺牲了自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耶稣的代死代赎。但是不但如此，拉撒路的复活也指向耶稣自己的复活，一种超越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虽然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一天他终究还是会死，所以我们应该说他是从死里复生。但是唯有耶稣的复活是真正的永远都不再死的复活。 拉撒路复生的神迹让人惊讶，但是惊讶之上还有更惊讶的，最终的惊讶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以生命的全能击碎了死亡的权势，从此生命就取代了死亡。正如他所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他的复活就成为出手的果子。什么是出手的果子呢？当你看到一棵苹果树结了一颗红苹果，这一第一颗红苹果就叫出手的果子，那么你就知道这一棵树以后所结的其他的果子也都是红苹果。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出手的果子，他怎样复活，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有一天也会像他一样复活。感谢主，他体恤我们是有限的人，因此他以最容易明白的方式，透过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将他的神性和他的荣耀向我们这一些愚蒙迟钝的人来显明。其实我们，他就是父差派来的救主，为的是要把复活和生命赐给我们。而我们需要回应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的这一个宣告，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你信这话吗？马大、玛利亚信了，门徒信了，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看见了也信了，历世历代许多虔诚人他们也信了，他们也都因为相信耶稣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你信吗？你若信，就必定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对我们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要透过他启示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跟引导，来更多更多的认识他的荣耀，并且以信心来信靠他。他既然能够胜过死权，他既然能够叫死人复活，赐给人永生，那么你现在所面对的任何困难、任何的难题，对他来讲简直就是小儿科，都不是问题。因此若你正处在困境中，或许这就是耶稣要开你的眼界，要启示你更多认识他荣耀的一个机会。你过去已经信他了，他盼望你现在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信靠他，更多的看见他的荣耀。这时我要特别带领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亲友来做一个特别的祷告。今天如果你从这段经文，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你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接受他就是复活生命，相信他赦免你的罪，并且赐给你永生的生命。我等一下会做一个祷告，当我在做以下的祷告的时候，我邀请你以虔诚的心和我一起祷告，邀请这位爱你的耶稣，这位为你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主知道你愿意的心，当你邀请他，他一定会接受你的请求，成为你生命的主。这时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透过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使我明白你是胜过死亡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这时，我虔诚地打开心门，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污，并赐给我永生。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